见母亲和他。时候啊，好，我不想母亲像月亮一样照亮我家门窗，圣洁多慈爱，发出爱的光芒，为了儿女着想，不怕乌云遮挡，赐给我温情，鼓励我向上。母亲啊，我爱你，我爱你，你真伟大。母亲像星星一样照亮我家门窗，圣洁多慈爱，发出爱的光芒，不时艰难困苦给我指引迷惘，亲情深如海，此恩何能忘。母亲啊，我爱你，我爱你，你真伟大。我不晓得我们唱过这首诗歌没有，可你好好想，可小的时候我们以前都唱这样的诗歌。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美国黑人女，她可以说是女低音，她的名字叫做玛丽安·安德森小姐 Marian Anderson。 她生在1897年2月27号在费城，宾州的费城。他死呢是在1993年4月8号在我们隔壁这个城 Portland， 在他的外孙的家里面。曾经有记者访问他，然后问他说，你一生里面最难忘的时刻是什么？对他来讲，这实在是不容易回答的一个问题，因为他有太多太多值得夸耀的事情。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指挥家，他叫做 Toscanini 这个人，他说他那个美妙的歌声，一个世纪大概只会有一位，100年难见的一位。他是第一位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演唱的黑人。你知道当时1800年到1900年开始，那时候黑人的地位非常非常的低落。他那时候在就成为在纽约大都会第一位在那里演唱的一个黑人。他在1956年出版了他的自传，他的自传叫 My Lord, What a Morning， 成为当时最畅销的书籍。在他整个很显赫的事业里面，他曾经是美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好多次他接受了各国颁给他的勋章。最光荣的是在1939年的复活节，他站在首都华盛顿林肯总统的雕像之下，在那里演唱，当时有75000人在当场，里面包括了当时的内阁的一些官员、大法官、国会的这些议员们。但是什么是他最难忘的事呢？安德森小姐她很平静地回答说，我一生最难忘的时刻是当我回家告诉我妈妈，她说，你从此不需要再为别人洗衣服了。有一位诗人曾经说过，母亲的爱最接近神的爱， 因为他毫不惧怕地进入了死荫的幽谷，又带着新生命出来。每当母亲节来临的时候，全世界可以说是普世都向母亲们献上感激和尊敬。其实我们看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记载许多伟大母亲的故事，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二章我们都很熟悉，那里记载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因为生养很多而且非常的繁茂极其强盛，当时他们形容说满了全地啊。这个时候埃及人很害怕，所以啊，埃及的王法老他就下令说，凡是希伯来人妇人所生的男孩子全部把他杀了，只可留下女的来。但我们看见摩西他的母亲宁可冒生命的危险来抗拒法老的命令，偷偷的把摩西藏了三个月，后来因为太大声音，哭的声音太大，没有办法再藏了，所以他只好把摩西放在蒲草箱抹上石油跟石漆，把它搁在河边的芦荻中间。结果因为法老的女儿在河中去沐浴的时候听到哭声，发现了摩西，而把他收为自己的儿子，所以摩西才得以存活下来。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上第一章，那里记载有一个以法莲人以利加拿，他的妻子因为不能生育，所以非常的愁苦。当他上了示罗，在那里敬拜耶和华神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在那里恳求，求神能够让他能够生育，结果耶和华神顾念他，所以他果然怀了孕，生下了撒母耳。到等到撒母耳断了奶以后呢，他就照他所许的个愿，把撒母耳献给神，终身在神的面前侍奉神。圣经不只教导我们这些，也教导我们还有未子女的应该要怎么样来孝敬父母亲。我们今天从所读刚刚所读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来思想一些事情。约翰在那里记载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情况，他跟其他三本的福音书不同，也只有约翰福音，约翰在这记载有关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事情。在第二十五节他说，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的母亲，这是主耶稣最痛苦的时候，他的门徒大部分都离开他了，他的仇敌讥笑他，他的仇敌怒骂他，甚至连父神因为他为我们世人背负的这些罪过而怎么样，掩面不看他。你想他何等的痛苦，但是这个时候他的母亲玛利亚正站在十字架旁边。所以我们来想，当我们最痛苦的时候，母亲站在你的旁边，你想那得多大的安慰，而且看见这是何等细腻而宝贵的爱。接下来耶稣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我们有圣经，你看我和合本圣经里面那里有个小字说母亲的原文做妇人，所以耶稣是讲妇人看你的 儿子。可能我们听到，我刚看那个时候，我想妇人看你的儿子，觉得怪怪的，对不对？你想我们中国人，假如叫你的妈妈叫做妇人，大概没有人，而且很不习惯哈。我不晓得在中国大陆叫一个妇人什么叫什么大妈啊，或什么东西，你想那个情况。那假如是在台湾的话，台湾就有个台语叫做欧巴桑啊，欧巴桑就是妇人啊。好像在菜市场里面那个卖菜的欧巴桑啊，哦，所以你就觉得这好像相当不尊重嘛，哈，怎么会叫妈妈自己的母亲叫妇人呢？其实当时在犹太人他们的传统的里面，这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而且这个称呼是有尊敬的意味，跟我们所想象现在讲那个欧巴桑那个不一样哈，而是有那个尊敬的意味。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在这么痛苦中间，他还没有忘记对他母亲的责任，这个就是孝顺的榜样。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节那里讲到第五条的诫命说什么，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应许是鼓励性的，诫命是强制性的。神在这里要我们孝敬父母，反之假如你不孝敬父母，你咒骂父母，就要受非常严厉的刑罚，在旧约里面记得非常的清楚。可惜因为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伦方面的关系就大大的退步了。我不晓得我们中间年纪比较长一点，讲小的时候父母亲讲话的时候，我们孩子们都要怎么样安静的在那里听呢，哦，绝对不可以插嘴的。现在呢，孩子们对父母亲讲话的时候呢，还常常会质问说：“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呢？你听到了没有啊？”这是孩子对父母亲这样讲的。这个现象，这个表现，好像彼此中间那种亲密的关系，好像那种爱好像很加深的一样，但是却表现出尊敬的爱少了非常非常的多。以色列人，刚刚我们读的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节讲到，当孝敬父母是你在 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对以色列来讲，假如他们孝敬他们的父母，他们就能够世世代代长久地住在迦南地，他们的国度也就不会败亡。可见家庭制度的崩溃带来的是国家必定会败落的。所以我们想，以色列国后来灭亡的亡国，不孝敬父母会不会是他们中间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呢？我们知道我们儒家的传统里面是以孝为我们伦理实践的中心。论语里面有一段说，子游问孝，子曰：君之孝者，是为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孝何以别乎？他意思讲，有天子游就孔子的学生问孔子说，什么是孝？孔子就回答说，我们今天大家所谓孝，就是能够供养父母亲，就是孝顺啊。那孔子说，那我们家里面也养马，也养狗啊，也是供养他们吗？ 所以当供养父母亲就算孝顺吗？不是的。假如你们没有敬尊敬的态度，那跟养马养这个狗有什么差别呢？只是供养而已。孔子强调孝里面还包括了敬。其实圣经的教导也是包含了供养跟尊敬这两方面。因为我们看在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七章那里讲到，法利赛人跟耶稣中间有一次起了冲突，耶稣对他们反对，他反对法利赛人的一个教义，那个教义就是说，假如我把金钱奉献给了神，那我就不需要供养父母了。所以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七章第九节就责备他们说，你们诚然是废弃了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神的物当归给神，但是当奉养父母的部分，我们也不当放，就把它收掉，或者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面自己来花用，或用别的方面去用掉。甚至很好听的一个说辞说，我已经奉献给神了，所以不需要再供养父母了，这是当时他们的遗传。所以耶稣当时就责备法利赛人。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教导做儿女的在主里要听从父母，再来 也教导说要孝敬父母。我们可以想想看，耶稣对我们听从父母以及孝敬父母上面会给我们打多少的评分呢？我记得早期从国内来的人不多，后来到六四以后开始美国就让这些人都可以留下来，当时有80,000人留下来，留下来以后他们得了身份，慢慢就把他父母亲接来。那时候接来的态度不对的，因为他们孩子还小需要有人照顾，所以他接来的目的是帮忙照顾孙子啊孙女啊。当孙子孙女可以慢慢上幼儿园的时候，他就要让他父母亲回去，你不要再来了。那个是接父母亲来，不是孝敬的，是要他们来帮忙。然后呢，帮忙完以后没有利用价值，就请你回去。所以我们当时看了，我就哇，怎么会这样的情况呢？而且因为我们那时候很关心年长的，所以我那时候在美国中部，在圣路易斯那里，然后教会里面那个年长的师母都去那里，还有就是我也去讲到，我们常常是关心他们，他们就跟我们 complain 哦，说这个儿子什么，就是好像觉得很不孝什么说这样，那我们也帮不了什么忙，你知道？但我觉得，哎呀，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好像说连父母亲都可以利用，利用完了就把他丢掉。当然我看见现在慢慢不一样，有改变，很盼望我们中间不要有这个心态，因为这个是神所厌恶的。对父母亲真的要有那个心里面孝顺他们，包括什么供应供养，而且要尊敬的态度。我们是很会跟父母亲顶嘴的人还是不会呢？我们是很会体贴我们父母亲心意的人呢，或者是我们只是外表好像来顺服父母亲，但是内心里面却没有那个顺服的那个心意？我们是不是能够体贴父母亲的辛劳，感激他们的人呢？愿神在这里教导我们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要孝敬父母，常常在我们心里面，而且有圣灵来提醒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真正孝顺的儿女。第27节耶稣对那个门徒说，看 看你的母亲。耶稣因为自己没有办法再孝敬再照顾他的母亲，而他就把他的母亲怎么样托付给他所爱的这个门徒约翰，请约翰将他的母亲当成自己的母亲来照顾。据说约翰从此以后就接玛利亚回到他的家中，供养了11年之久，一直到玛利亚离开世界为止。从26节“母亲看你的儿子”和第24节“看你的母亲”这两句的里面，我们看见这是家庭人伦关系的扩大，也是我们思想一下，我们对教会在社区的里面，对教会的一些年长的人，或社区里面年长的，或是年幼的，我们有没有尽到什么样的责任呢？我们知道，我们家庭，中国人对家庭的观念很强，但是孝敬只是着重在跟我们这一脉一脉一系有关系的血缘的关系上。中国人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人，文人，他叫做韦正通。他曾经讲过说，在殷朝的时候，殷人祖先敬拜的里面，崇拜者只拜自己的祖先，不管别人的祖先，而祖先呢只照顾自己的子孙，不管别人的子孙。他说这种现象也一直保持在后来的文化中间。这一个信念虽然凝固了中国的家庭制度，但也培养不出博爱的精神。在我们基督徒信仰的里面，我们对我们的祖先是尊敬，是追思，是思念，不是敬拜，因为我们只拜独一的真神。我们看见韦正通先生他所记载的，中国人虽然看重家庭，注重孝道，但是只是在一个非常狭窄的自私的爱的里面。孔子虽然一直在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我们知道做不到，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能力。耶稣跳跃了血亲的限制，使孝敬的对象扩大，因为他是神，他是爱的源头。唯有从神来的真爱，才能够使我们有能力行真正的孝道，有能力去爱人。也有只有从神能够提供给我们有无止境的爱。当我们把爱给出去的时候，我们给的越多，自己得到回应的温馨也会越多。换句话说，你给的越多，你剩下的也越多。所以弟兄姐妹，每当母亲节来临的时候，我们会想起到母亲是当我们成功的时候为我们高兴的人，当我们失败的时候她是安慰我们的人。母亲那推动摇篮的手，不知道抚养出多少出类拔萃的人。母亲的爱是何等的温柔细腻。有一首母亲写的小诗，她描述到，她说：“当你近在我伸手可拥抱之处，我常常为你拉起温柔的被覆盖你。如今你人去床空，我只能以祷告维护着你。”教会历史里面记载，奥古斯丁在他所写的忏悔录的里面， 提到他以往的那种生活是何等的败坏，何等的犯罪。也因着他母亲不停地为他祷告，结果神拯救了他，他认罪悔改，所以他整个生命发生了改变，成为中世纪西方教会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奥古斯丁为神所重用的仆人，都因为他的母亲莫妮卡不灰心持续祷告的功效。我们当中母亲还健在的，我们要感谢神，让我们还能够把握机会来孝敬他们。假如我们母亲已经离开我们的呢，我们也要感谢神，让我们能扩大孝敬的人伦关系，把神的爱分给别人。我刚前面讲到每一位姐妹，有些人我还没结婚，有些人我结婚还没有孩子，但是你怎么扩大你人伦的关系，这是重点。我在美国中部有个城市 Omaha， 我在那里牧会了五年，中间有一对夫妇我们非常尊敬，现在跟我们非常好的关系，他先生比我年纪还大，他们非常相爱，但是没有孩子。但是你知道他属灵的孩子有多少，他到美国很多地方都有人接待，因为都是他的属灵孩子。在欧马旁边有个林肯，那是一个大学城，我们教会就他们两个夫妇常就每个礼拜都到那里去带领那里的学生，大学团契里面学生，成为他们属灵的父母亲。所以我们中间每一位，当你眼光看的不是自己而已，看到整个的关，整个人伦关系的时候，就像耶稣要扩大人伦关系，你的整个思想态度做法会不一样。我们当中做母亲的也值得常常为你的儿女祷告，不只是母亲，做父亲的也要常常为你的儿女祷告。教养儿女不只是母亲的责任，父亲的责任也是一样重。虽然可能哦，我在外面赚钱，他在家里面看孩子，不是，不是这样。每一个人看孩子也要付很多心血，跟你做在外面做是一模一样。不要觉得他是没有事干的，家里面，孩子是两个人要一同同心来照顾、来教养，让他们一同长大的。祷告非常重要。我上次在讲到祷告的问题，我这次再强调祷告。为儿女祷告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我很盼望我们跟儿女关系能够达到一个很亲密的地步，他有什么事情都愿意跟你讲，甚至他的结婚生子以后，他还都有事情都会打电话回来，爸妈请你为我们祷告。他们经历祷告的力量，他们体会祷告的重要，他们会请你们为他们祷告。我们不必等他们请，我们常常，我很盼望我们假如有家庭祭坛，或者你每天晚上夫妇两个一起祷告的时候，记得提名为你们孩子祷告，不管他多大，要为他们祷告，让你们的儿女们更爱神，更愿意侍奉神，让他们的一生的里面就是一个目标，让人得益处，让神得荣耀。我们一同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一同来思想耶稣怎么样的将他的母亲托付给他所爱的门徒约翰，要他来照顾。我们看见从这里也扩大了一个人伦的关系，也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属于你的儿女们从你那里得着你的爱，让我们能够扩大我们的爱，不只是对我们的亲生父母亲要孝敬供养爱他们，我们更愿意对我们教会或者社区各的我们接触到的长者跟年幼者都同样用爱来爱他们，最大的爱常常为他们祷告，最大的爱 带领这些或者是我们父母亲或我们亲朋好友没有信主的能够认识神，可以得着永恒的生命，这是最大的爱。巴不得这样的一个挑战带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承接起这个挑战往前走，不止自己得益处，让别人得益处，不止自己荣耀神，让儿女让别人也能够荣耀神。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